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国注第831页啊，831页倒数第七行最后一句，看起又首楞严经曰：观世音菩萨于无量劫前，于果古观世音如来受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法，从闻时修入三摩地，梵文自信得无上道。这是楞严经上的一段话。昨天我们学到此地啊，这一段话的意思很深啊。楞严经文句里面告诉我们啊，在参考资料里头，全心祈求修即无修，故云如幻。什么叫全心祈求？首先呢，要懂得心是什么。心是自信，全心祈求的是什么人呢？化身菩萨啊，也就是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们的修行方法是全心祈求啊，修即无修。什么人呢？在中国有，实在讲也不少啊。最明显代表的人物就是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慧能大师在黄梅住了八个月啊，《坛经》上说得很清楚，黄梅 道场，里面有讲堂，他没去过。啊，甚至于讲堂在哪里他都不知道。啊，有禅堂，他一支香也没做过。在黄梅住了八个月，五祖派他这个工作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义工啊。那个时候他没有出家，他是居士身份，在对房里面舂米破柴啊，他是樵夫，还是干他的本行，这就是全心祈求，修己无修。谁知道呢？无祖知道，他自己知道，除无祖之外没有人知道。他修成功了，成功是什么？真的见性。无祖晓得，无祖明心见性，有六通啊，啊，有他心通，有宿命通，有六通啊，无祖知道啊，啊，他自己知道，像神秀这些人都不知道，啊，成功了，就是真的见性了，无祖的传法了。啊，传法当然不能召见他来传给他，那大家不服啊。啊，所以五祖下令，叫大家每个人做一手记来给他看。啊，他看哪个人真正开悟啊，就把衣钵传给他，列他为第六代祖。啊，这是明主啊。啊，大家都有机会像竞选一样啊，可是三天都没有人做一手记送给他看神秀大师心里有数，为什么别人不做记，每一个人都以为他是五祖的继承人。他在道场的确跟五祖时间久了啊，也有几十年了，接受五祖的教导，啊，而且常常带坐，来参访的人多了，无足没有时间接近神秀大师代表，啊，神秀大师身作说法，这很有身份地位啊，啊，慧能不认识字。一天经没有听过啊，禅堂一支香没做过是这么一个情形，所以逼着神秀不能不做祭祀，神秀做祭祀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啊，这手祭做出来了不敢送给五祖啊，只好给他贴在外面墙上，五祖看到赞叹了就承认是我做的，五祖说摇头不行了就不要说话了啊，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啊，这一手机 大家都知道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啊，五祖看到了，啊，对他很赞叹，不错，大家依照这个修行有好处。啊，至于见性不见性，老人一句话不提。啊，所以这首偈也传开了。五祖问神秀是不是你做的，神秀承认了。啊，那么这个偈子传开了之后，慧能在对方听到了，有人念这个偈子。啊，他就问别人，这偈子贴在什么地方，你们能不能呢带我去，我要到祭子面前呢去礼拜啊，种一点福。啊，有别人带他啊，到祭子面前拜了三拜啊，告诉大家说我也有一首偈啊，我不会写字，你们哪个写的时候啊，帮我写一下啊，那么就有人感到很惊讶，实际他把神秀的偈子改了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首偈子出来之后，每一个人都非常惊讶啊，五祖听到了赶紧赶过来把机子擦掉，没开悟，告诉大家啊，为什么呢？怕有人害他，嫉妒障碍啊，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就有啊，啊，释迦佛在世，嫉妒障碍他是谁啊？提婆大多，提婆大多始终就想把释迦牟尼佛害死，他很聪明啊，他做心佛啊，把释迦牟尼佛位子取而代之，你看看佛陀在世就有这样嫉妒障碍的人，佛灭后啊，到慧能大师这个时候差不多一千年了，哪能没有障碍呢？啊，六祖半夜三更召见慧能啊，召见又不敢明说，祭子擦完之后告诉大家没事情，没见性啊，把这个平复了，老人就巡寮啊，巡寮就是整个寺院到处都看一看叫巡寮啊，那么走到对方啊，正好南大师在冲米，就问他米熟了没有啊，啊，他们这个话是禅机，别人听不懂，又问米充熟了没有，实际先问他修行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见性了啊，见性就充熟了，就熟了，没见性就不熟，他早就熟了，忧切筛在啊，有糠没有筛干净，那那个筛是什么，就是求五祖给他证明，就差这一道手术，五祖拉着拐杖给他对上敲三下就走了，别人没有一个人晓得，他自己心里有数，敲三下 叫做三根道方丈师去了教他。啊，三根他道方丈师果然门严的没有栓，一推就开了。啊，五祖给他讲经安经，他不认识字，不需要经本。啊，两个人像聊天一样，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豁然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是什么样子？他说了五句话，那五句话就是考试。啊，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那五祖一听，行了，下面不要讲了。啊，衣钵就给他了，送他到河边。五祖把船都预备好了，赶紧走。啊，慧能问五祖：“我到哪里去啊？”他说：“你从南方来的，还回南方去？”啊，这样在猎人队里头躲了15年。时间不短了，15年之后，这个风波停了，没人讲了，他出来了。啊，所以这个修行是全心齐修，修即无修。啊，他在猎人队上队里头15年，也是全心齐修，修即无修。什么意思？眼见色，耳闻声，鼻闻香，舌尝味，身体接触，啊，第六意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执着，这是四啊。啊，四上接触，这里头就有修啊。大佛点首楞严经里面所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焦光法师讲得好，摄摩他三摩禅呢，全是自信啊，就是称心起修的意思啊。眼根在色尘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就是全心起修。啊，起心动念迷了，就叫无明了；不起心不动念，那是性见，就是见性见色性。啊，闻性闻身性。我们不是的，我们眼根语言色尘起眼识啊，我们是眼识见色尘啊，耳识闻声尘，我们是六识，用六识啊啊。这些大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是用六根的根性语言六根的境界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句全心齐修，修即无修，所以叫如幻啊，谁的份上的法身菩萨 啊，修过楞严经的话，一看就我一说你就会懂。没有学过楞严比较困难一点。啊，所以底下这个解释的好了。一本觉文心。熏于十九啊。一文心中所起的十九啊，修于本觉啊，故为。故云呢、啊、文熏文修。啊，华严经上原教初住以上41位法身大师，他们修行全是这个方法。啊，没有见性的还是用阿赖耶，用阿赖耶就是用八十。啊，用八十五十一心所的是十法界里面的众生啊，四圣法界用的正所以示现的是净土啊，声闻圆觉菩萨佛这四个阶层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无量寿经上所讲的方便有余土就是四圣法界。那十报庄严土那就是全心祈求。那华严原教初住以上，别教初地以上，啊，别教啊，三乘，啊，声闻缘觉菩萨，啊，菩萨里面别教的是住、是行、是回向。都没有超过十法界啊，都是属于四圣法界里面修行人啊，他们还是用阿赖耶，六道凡夫用阿赖耶是染浊的境界。经上讲无著无实啊，就是秽土。四圣法界是净土啊，释迦佛的净土，六道是秽土，秽土里面有善恶啊，善行善感三善道，造恶呢就感三恶道，这六道轮回啊，所以十法界里面全是用实不是现啊，这个关键就在这一个字，超越十法界升到一真法界里面去了啊，不是弥陀净土的多半都是去华藏世界。那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报庄严土。啊，世尊的报身叫奴舍那，化身叫毗卢遮那。啊，在我们地球上实现的身是应身啊，我们常讲应化身啊，这是世尊的三身啊。那么报身、报土、 佛佛道统啊，一切诸佛如来都没有两样，虽无两样啊，但是极乐世界的报土特别殊胜啊，这部经上介绍的非常清楚啊，殊胜有他殊胜的道理啊，这是得力于阿弥陀佛在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无界参学啊，取众佛刹之长而舍其短，成就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的成就是一切诸佛刹土啊，真善美好之大成啊，一切诸佛刹土跟他相比都比不上啊，这是西方世界无比殊胜，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介绍的非常清楚。啊，那么这句话不好懂啊，就是如幻闻熏闻修啊，下面讲金刚三昧，这是他所证得的，以其顿破无明戒根，顿显常住藏心，故云金刚三昧。那这个时候无明破了，无明是起心动念，眼根语言色尘，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见性见色性。你看根是性，色也是性，明心见性啊。啊，下面是顿显常住藏心，藏是如来藏，如来藏的心就是真心啊，就是真如自性，这叫金刚三昧啊。所以我们达不到这个境界，啊，可是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能达到，我们不走这个路走，我们走不通，我们走阿弥陀佛的路子，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告诉诸位，每一个人修行的都是全心去修啊，我们是凡夫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看我们本经第二十愿，做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菩萨是什么等级？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就这个等级啊，所以可以说一往生到极乐世界，楞严经上讲的修行方法，全心齐修，全心全修即性，那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这个道理事项我们明白了懂得了，那么能学呢？能学，学对我们有好处， 往生之后啊，品位会上升。啊，那是怎样的？眼见识，修什么？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我们做不到。但那得要真理见性的菩萨，我们可以修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大定啊！看得清清楚楚是慧，如如不动就是定，定慧等修啊！在哪里修啊？在见色上修，在闻音上修啊！闻听得清清楚楚是智慧。啊，不分别不执着是定，是功夫啊，世间人看到了心里就起念头，起什么念头啊？喜欢的想占有，想控制啊，这就造业了。造业如果是善的念头，果报在三善道；如果是恶的念头呢，果报在三恶道。这造业受报啊，感到果报，六道就是这么回事情啊。真修行的人，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分别不执着啊，这个果报啊，是小乘人修的啊，声闻缘觉啊，大乘十信位的菩萨修行都在色身相处未法根尘相见之处修行的，这真修啊。那慧能大师没念过经啊，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成就啊？念经拜佛还是起心动念，还是分别执着，这样修法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要想超越六道轮回，他真修啊，要真功夫啊，经教是帮助我们觉悟啊，经中佛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为什么你可以不分别不执着？大乘经念多了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既然是虚妄的，你分别它错了，没有这个必要吧？执着他也错了，所以干脆呀、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执着，清净心现前；没有分别，平等心现前。我们这部经的经题后半部是讲修行的总纲领，清净平等。就是这个心净则佛土净的啊，只要你清净心现前了，没有不往生的。极乐世界是清净法界啊，清净心跟清净土相应，净土相应，道理在此地啊！为什么叫你学经教还在深入，是因为你不相信，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学一辈子佛到老的时候 一口气还在的时候，他都不相信。啊，他心里头念的不是阿弥陀佛。啊，有人情执不断。啊，有人名利放不下。啊，把寺庙当作自己的财产，财产放不下，他去不了啊。啊，所以平时明白这个道理，功夫要在平时做。啊，见色闻声，嗅香肠味，都没有分别，都没有执着，一切随缘。什么都好啊，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为什么？要知道没有一样东西能带得走啊，连这个身体臭皮囊都带不去，身外之物亦复如是啊，你还有什么贪着，还有什么牵挂，没有了。这样的人走得痛快，走得轻松啊，他没有痛苦，走得非常潇洒啊，全在平常用功啊，如幻闻熏闻嗅啊，这个方法真的是好啊，化身菩萨通通用这个方法，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做得到。啊，那么这个地方我就说到此地。下面又有一句，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啊，文思修是菩萨三会，戒定慧是二乘的三学，三会比三学高啊！啊，阿罗汉批制佛了，他还没有文思修啊。他只有戒定慧呀，化身菩萨才有文思修。我们看看这个地方是楞严正论疏里的解释，三会为文会不同长途，故思修一别啊，这文思修三个字不能用平常的一般解释来解释来说。为什么呢？长途是文，是多文啊，为文心结义的功夫，其体是二识，即二家居意识所发身结分别，这叫多闻呐！啊，你学的经教多，你记得的多，啊，光修多闻呢，就说的这个。啊，这哪里是菩萨法了？菩萨前面我们看到的称信起修的，啊，这根本一见信呢，完全是在阿赖耶识里头啊。啊，这就长途凡夫所说的文思修啊。那么坚持文字指耳根中的文心，那体呢就是无分别的如如治理而已。 耳根中的闻性呢、啊？闻性是无分别智啊，所以我们应该啊耳闻声练习不分别，听得清楚，这是智慧。不没有分别是定功，耳在音声上入定。啊，眼呢在色相上入定，看得清清楚楚，没有分别之处。啊，眼在色上入定啊。啊，华严经，欲相长者，修禅定。啊，在哪里修呢？像我们现在讲的，在薄荷公寺。啊，外国人说的木。啊，他天天逛市场，在那里干什么？在修定。啊，定慧等修。啊，看的是清清楚楚，样样东西他都清楚。这智慧。啊，如如不动，这是禅定。啊，决定没有被外面这些色相啊影响啊，练这个功夫啊，天天就逛，不受外面丝毫影响，这是定啊。禅定不是面壁啊，面壁的禅定不管用啊，这个禅定管用啊，真是智慧啊。所以见性才叫大修行人啊，这不是普通人的修行，这是大修行人的修行啊。那么思呢，不着空有，你看看一味梵文，外脱深沉，内明离智，且曰静息在禅功夫也。我们把这个思当作思想，胡思乱想叫思，那是凡夫，那是造业啊。他的思是明了的意思啊，那个文呢是接触啊，文性跟外面的色性相接触。那在接触教文，一接触就明了啊，没有思考啊，思考是第六意识，执着是第七识啊，他不用心意识，心是阿赖耶啊，意识莫那，识是第六意识，不用这个。我们今天眼根界色尘全用心意识心意识是妄心啊，心意识的心就是阿赖耶啊，阿赖耶的见分相分，莫那的见分相分，意识的见分相分，我们全用这个啊，还包括与他们相应的五十一个心所法，这是凡夫。凡夫的心理很复杂了，八十五十一心所啊，经论上解释的非常清楚，非常明了。那那修是什么呢？修就是一点差错都没有啊，修为大于万恒啊，这个行是行门，八万四千法门，用个万恒就代表了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与此禅观不相违背啊。所谓可数吐痰 啊，吊背，摇摇手背，无不定时啊，全在定中啊，活活泼泼的，何况一切善行，只要初心修心便应具足。初心是初住菩萨，初住菩萨就具足这个境界了啊，在大乘佛法里头，我们常说参学，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什么时候有资格参学了？文思修成就了，有资格参学了。没有文思修的功夫，你有什么资格参学？啊，所以善财在文殊菩萨会上成就根本智，根本智就是守楞严大定啊，他得到守楞严大定啊，证得圆教初住的果位啊，那就是根本智成就了。根本智，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智，无智之智啊，这叫根本智。它起作用呢，叫厚德智，无所不知。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无所不知是起作用，就是能生万法，能度众生。啊，一定先有根本智，后有厚德智。啊，根本智是在从定上讲的。啊，厚德智呢是定起作用，是智慧，是从那个起会起作用的时候讲的，是这么回事。啊，都得要搞清楚搞明白了。佛法的教学不是知识，不是叫你记得很多读得很多，不是的，全都错了啊。啊，佛法教学叫你一门深入，你一生只要学一部经一部论，只能学一样不能学两样啊。为什么？目的就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直接，这就规矩啊，建立是规矩，你守着这个规矩你去做，你会得定，得定之后会开悟啊，他的目标一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毕业了。你把大藏经念通了，都背熟了，你没有开悟，没有毕业，毕不了业啊。怎样才能开悟？要得定啊，怎么得定？你要懂方法啊，这是完全上轨道的方法，菩萨修的了啊。菩萨见色闻声，确实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法身菩萨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能够理解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住世八十年，为我们示现八相成道。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起心动念，我告诉你，没有。从入胎一直到最后大半涅槃都没有起心动念，来实现的。 啊，释迦牟尼佛的报身在华藏世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是应身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当时的印度人善根成熟，啊，他们都希望佛能够度他，释迦牟尼佛就现佛身而为说法。啊，那么在中国现身，现比丘身，现居士长者身，像普门品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你是什么样的根系，就给你说什么样的法。佛没有一定的形象，没有一定的法，佛无有定法可说。啊，佛只有纲领，你能够抓住纲领，你就懂得怎么样学习。啊，那么今天我们全搞错了。我们没有遵守祖宗的方法，认为祖宗的方法过时了，不合科学啊，都学西方的啊，西方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不能开悟啊，可以能够啊发现宇宙的奥秘，他不能开悟。纵然发现宇宙的奥秘，他不起作用。啊，佛法不用科学的方法，完全用自信的本能，这非常高明啊！自信的本能就是戒定慧三学。啊，戒教给你的方法规矩你遵守，不能有丝毫怀疑，你的功夫就用下去，越深越好。啊，叫你喜欢哪一部经，你可以受持这部经。啊，无论什么经论都好。啊，一生只能专读这本，每天读。读的遍数越多越好。啊，譬如这无量寿经，我们用这个本子。啊，背得很熟，滚瓜烂熟，从头到尾背一遍大概半个小时。啊，那么一天要背多少遍呢？至少要30部。啊，把它念30部，就是要15个小时。15个小时你去念经，经里的什么意思不要管它，念的一个字没念错，一句没有念漏掉，以这个为标准。啊，这是什么修天哪、啊、你要不背书啊，就胡思乱想，你就有妄念，就有杂念，用这个方法把你的妄念杂念打掉。啊，你看你一天15个小时没有杂念，没有妄想，用这个方法来修定的，哪么人家不知道啊。啊，背书是附带的，不是主要，它不是目的，目的附带的啊，目的是修定，所以要懂这个意思啊。连世间这些圣贤都不赞成 即闻之学。啊，古人说得很好啊，即闻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啊，那换句话说，我们要跟老师，老师广学多闻，啊，他懂东西很多，我们找这个人教行不行？不行。要找什么人教？找开悟的。啊，中国从前请老师要请开悟的人做老师，那不是记得很多学了很多，那不是以这个为标准，要以开悟，以德行啊，以开悟这两个标准，这人有道德啊，有学问，就是有开悟了啊，要请这种人做老师啊，真正开悟了，他什么都懂，他不需要记得，像慧能大师不认识字啊，开悟之后佛教经典无论哪一部经你念给他听，他就讲给你听，那他不认识字，他不会读经吗？啊，他讲的时候就能把你讲开悟，有这个本事啊，佛法他通了，世间法他也全通了，没有一样不通啊。你念四书五经给他听的时候，他给你讲解肯定比那些老学究讲得好佛法的老师是从这儿来的啊，为什么你能开悟？因为你本来是佛。南大师说得很好啊，你有自信的，只是你没有见性，你迷了自信。现在问题如何叫你把迷了的自信呢再回求过，再觉悟过了，就这个意思。这就是佛法教学啊，叫你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意思在这里，所以不能搞错，学佛方向错了，目标错了，你说你多冤枉啊，这一生那么长的时间浪费掉了。啊，到最后一无所成，依旧搞六道轮回，这不大错了。啊，那么学佛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看破放下，这是关键啊。我学佛第一天跟出家人见面，就是访问张家大师啊，他就把这个秘诀告诉我了，看得破放得下，这很重要啊啊，看不破放不下，你不能入门啊，再好的老师都没用，佛菩萨来教你都教你都学不会啊，所以看破放下是根本，对这个世界要看得淡，不能有丝毫贪念啊，财色名利有丝毫贪念，你跟佛法就没有缘了。真正能放下，你就有缘啊，你就有机缘呢，可以入佛境界啊。能入多少，那就是你的定功的前身。换一句话说，你放下多少，你要真放，你要尽量放啊，越放越多，越多越要放下 啊，这是佛教世间人。世间人所爱的，不仅是中国人，全世界没有例外的，哪一个不爱财？啊，哪一个不爱色？哪一个不爱民？哪一个不爱利？财从哪里来？命里有的，命里没有的，你用什么方法你都拿不到。命里没有吧？啊，你去抢，还没抢到时候被警察抓去了。去坐牢去了啊！抢到了受用，您能够受用不出事情，都是你命中有的。你说你冤不冤枉啊？不用这个方法，用正当方法可以得到啊。得能得到的时候，全是命里有的啊，何必造罪业？因果是真理，是事实真相啊！事出事法都有因果，修因必定结果，修善因结善果。啊，造的恶因一定有恶报啊！这是事实真相。声闻缘觉菩萨都不能避免的，一定要是我啊！所以我的念头不能有，我的行为决定不能做我，做了要负责任的，果报现前你会后悔啊！所以要把事实真相看清楚、看明白，通通放下，就得自在了。大财日施越多，那我这个人命中没有财，命中也没有地位，啊，说穿了，讨饭乞丐的命，这是命运里的最苦的。那为什么前世没修吗？啊，幸亏呢，大概前世还有一点发布时，啊，有一点小智慧，啊，没有财，没有寿命，短命。啊，我的老师很厉害，老师知道啊，要把财跟寿命给我补出来啊。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啊，所以佛寺，佛经上讲的佛事，佛事是什么事？释迦牟尼佛一生干的什么事？就是讲经教学。啊，讲经三百余回，说法49年。 啊，30岁开悟就开始讲经，79岁过世，啊，整整49年。啊，我就走他老人家的路子，啊，讲经教学55年。啊，越讲越欢喜，法喜充满，越讲越明白。啊，至少这两个世界，啊，极乐跟娑婆，我搞得很清楚。啊，所以我选择极乐世界。最后的归宿是西方净土清净弥陀啊，其他的统统不要了，全放下了啊。菩萨修行这些法门我都知道，很难，费的时间很长，我不走这个路子，我走近路啊，近路就是第一步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一生决定成佛啊。所以我讲的守楞严，我学经教，楞严是我主修的一门功课啊。我记得早年好像我讲过7遍啊，《楞严经》上学识用根，全心气修，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在此地修很难，到极乐世界去修很容易。啊，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有所选择啊，叫文思修啊，什么叫文，什么叫思，什么叫修，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他是三会，他根本不用识我们看参考资料第3页啊，当中这一段《楞严经讲义》第15卷，这是云音法师的啊，是近代人的啊。这里讲得很清楚，此指三会不同长途，长途则以文经解义为文会，其体是20，与尔家同时一时所发的圣解啊，这个叫文会，这是我们一般人的理解。啊，思修呢，一节是独头意识，将所闻的身教思维修习，此皆不利生灭实心，实心为圆通的障碍。圆音大师这几句话讲得很清楚，很明白。那么本经是楞严经。楞严经里面讲的是学识用根为要旨，故三会不同长途啊，这是菩萨真正的三会啊。经此文会呢，皆从耳根闻信妙理，是信理从这个地方生的啊，所起十觉妙智 不闻所闻之深沉，但闻能闻之闻性，这叫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这观音菩萨用的方法，那么思慧就是正知观察，能闻者是谁？不着空有两边，一味梵文文字性。这是思慧。修慧呢，即如幻闻熏闻修，念念寻缘自归，佛归圆真，法本明了，结六界越三空，破五蕴超五浊，全凭无分别智梵文之功。所以这菩萨用的，我们的心向外，向外，外面是六尘，色身香味触法，向外跑。菩萨能把这个心收回来，不往外跑，圆自己六根根性，这叫梵文。六根里头用观世音菩萨，菩萨是用闻，从闻开悟。观世音菩萨所以用它来做一个代表六根任何一根都可以观音菩萨用耳根，用耳根也有用耳根的道理这个修慧就是如幻闻熏闻修。幻是没有字体如梦幻泡影金刚经上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修行也是梦幻泡影。所以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应时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告诉我们佛法都不可以执着，何况世间法。也就是佛法可以用，不要执着。何况世间法，世间法可以用，不能执着，不能分别。最高的时候呢，可以用，还不起心不动念，这个太高明了。佛与大菩萨，他们能做到。念念寻缘自归，念念它不向外攀缘，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它不分别一切法，不执着一切法，它缘自性。就跟宗门参究是一样的。能闻的是谁？能见的是谁？他们念头回到这儿来了所以他佛归圆真，圆真是自性，他回归自性，法本明了，明了是智慧，智慧是自性本有的慧能大师第三句是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华严经上世尊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就是具足这些跟如来一样的智慧，一样的德能，一样的相好一丝毫欠缺都没有，如来所证的不比我多，我所有的不比他少，平等平等只要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统统显现了 啊，为什么不放下？啊，放下之后，结六结，越三空。啊，三空是我空、法空、空也空。啊，破无因。无因是色受想行识。啊，用现在科学家的话来说，就是物质现象、自然现象自然破了。啊，超无著我识，无著借著、烦恼著、众生著、见著、命著。讲的是我们先前的社会啊，啊，你看，全凭无分别智、梵文之功。啊，真修行要从这下功夫。啊，而念佛这一句佛号，这些功夫全在其中。啊，关键呢？关键是你对于一切法不再执着。念佛无亚于雷音。那无亚于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相啊，得无上道啊，无上道是成佛。这一段经文是讲的，观世音菩萨修什么成佛的？下面引用观经。啊，也就是净土五经之一《观无量寿佛经》啊，这里头说大士顶上圆光中，这个大士是观世音菩萨，顶上圆光当中有五百化佛，如释迦牟尼，夜夜化佛，每一尊化佛有五百化菩萨，菩萨围绕佛，有无量诸天的以为是者，啊，实际上我们在佛啊，在这个菩萨了圆光当中见到啊，见到啊，有五百化佛的现象，每一尊化佛又有五百菩萨围绕，佛在为菩萨、为诸天大众说法。啊，那个天人大众的数字就多了，不止五百了。每一尊佛，啊，光里头有五百尊佛，这个境界都是不可思议，啊，我们无法想象。啊，阿弥陀佛的身像，那就更不必说了。啊，观经上告诉我们，阿弥陀佛的现象，身有八万四千相，啊，不是三十二相，三十二相是印度人，古印度，啊，说这个世间尊贵的人具足三十二相。佛的报身是身有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 每一个毫有84000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有无量诸佛在那里讲经教学，这给我们实现一个什么意思？我们要在这些当中去体会。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一桩事情：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用什么方法？教学。只要把每一个众生啊教好了，个个都破迷开悟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今天我们的社会麻烦了，刚才讲的无主无事，我们真看到了啊，主是染污啊。60年前我刚学佛的时候，看到弥陀经上讲的无主无事，我们心里怎么想的？这个世界固然是不好啊！啊，释迦牟尼佛说的也太过分一点。啊，现在看看世界呢，看到这个经典，释迦牟尼佛讲的完全正确，佩服的五体投地。用什么方法能解呢？讲经教学能化解。你们相信吗？要不相信，细细想想，我们先前啊，现前在这个世界上天天讲经就我一个啊，如果像我这样教学，一天4个小时，能够有个30、50个，啊，每一天在网络电视里面就广播，天下太平了，问题全解决了。啊，现在有个30、50个就行，古时候不行，古时候要法师要很多。为什么没有这工具？一个人讲学，听众也不过就是100、200人，那就要很多很多的老师啊。所以佛陀在世，佛的弟子啊，经上常随众是1255人啊，不是常随的人更多，个个都会讲经。啊，所以他们到4面8方去弘法、去教学，产生很大的效果。啊，佛带头啊！啊，已经有成就、能讲经的，通通去教学啊，教学相长啊！啊，每年雨季啊，印度没有四季，只有干季跟雨季，雨季大概有3个多月。余计不出去徒步，通通回到佛陀的地方接下啊，下安居3个月，接受佛陀教育，叫再教育啊，每年9个月在外面教学，3个月回去接受佛，把你程度再向上提升。这个制度太好啊，下安居就是今天我们讲静修教育。 啊，要不断帮助你提升，啊，帮助你升级，啊，你再去教学就可以教高一个阶层的学生了。啊，有人教小学，有教中学，有教大学的，学生程度不齐，啊，所以这个制度的2500年前就建立。啊，我们今天要干呐，不干不行啊。那过去早年我在台中求学，啊，李老师开班，啊，教我们这些年轻人讲经，有个经学班，我们班上20几个人，啊，个个都能讲。学成以后到哪里去讲啊？台中联学有部教所，我在台中的时候，南面好像到是台南的一个小镇，啊，北面是到新竹，啊，在这个地区里面一共有27个。部教所，这27个部教所就是我们这些学生练习讲经的。啊，老师往生之后大概也就没有了。人存正举，人亡正息。啊，我如果我们不坚持的话就退转了。啊，坚持比什么都重要。啊，决定不改变。无论环境怎么样变化都不受影响。我们这个路啊就走成功了。啊，学佛的经教还是用老办法。新的办法的很难成就啊，老办法就是佛小组啊，学讲经的学生要佛讲啊，听到老师讲了之后自己重新再讲一遍，啊，像我现在这种方法教学，如果学讲无量寿经的，我一天讲4个小时，你们把4个小时的浓缩成1个小时，一天讲1个小时，啊，讲得很精彩了，啊，这4个小时东西，你要写讲稿，啊，要写讲义。啊，讲义大概要写，每一天都要写，啊，至少是3000字到5000字，啊，你1个小时所讲的，那天天这样学，一年毕业，啊，课程就一门。啊，这一年毕业之后，你要真正发现，一生就讲这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讲到什么时候？讲到你大彻大悟，讲到你明心见性，行吗？行。因为一部经得定，搞多了心是乱。啊，一部经心的力量是集中的，你所想的不出这个经的范围啊，所以能得念佛三昧啊，讲个10几遍20几遍会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得到之后不放松，继续往下讲啊，再讲个5、6年说不定就开悟。 啊，开悟之后不开，我一生就这本，给天下人做一个好榜样。哎，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己开悟了，自己明白了，不需要人知道。啊，你所悟的跟佛的境界完全相同，这是佛门传法的秘诀。啊，所以有没有好的老师教不重要，没有老师可以自通啊。以后真正遇到高人，请他给你做证明就行了。啊，没有证明自己也能通达，决定遵守戒律，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没有戒，不能得定；没有定，不能开智慧。啊，没有戒定慧，他所学习的，啊，在佛教大学里面所学的知识，不是智慧。啊，我看过一些大学，去参观。啊，我也教过，时间不长，短时间，以后不教了。啊，为什么不教了？他的理念，教育的理念跟方法，跟佛教，跟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完全相违背。啊，所以我退转过来还是自己讲经，啊，利用现在科学的技术，在一个小摄影棚，啊，全世界都能收到，用这个方法，啊，但是佛法需要传人。我们帮助斯里兰卡建佛教大学，建宗教大学，啊，帮助马来西亚的同学们建立汉学院，汉学院里头有儒释道，都是以培养师资为目标。啊，师资要用中国的老方法，啊，要一戒得定，因定开慧，要走这条路子，啊，才真正会有人才出来。我们看佛门这些表法，啊，显示出教学比什么都重要，真是教学为先，教学第一。啊，只要把教学把人教好了，社会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又眉间好像被七宝色流出八万四千光明，夜夜光明有无量无数百千化佛，夜夜化佛，无数化菩萨，以为也是这。啊，这我刚才说过了。啊，光中有佛，有无量佛、无量菩萨。啊，佛在教，菩萨在学习。啊，无不是突出教学为先，教学为第一这个意思。 观音菩萨我们就学到此地。下面介绍第二位大势至菩萨。啊，菩萨智，大智，大势，势就是力。我们今天讲能力。啊，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大智大能。啊，可知一切处。啊，这个一切就是整个宇宙。他的智慧，他的能力没有达不到的地方，所以叫大势至。啊，据首楞严经。啊，楞严经上佛陀给我们介绍的大士，这个大士是大势至菩萨。以念佛心入无生人。这就很重要了。啊，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不假方便，不用不借第二个法门。它是一门深入。啊，它是哪一门呢？专念阿弥陀佛。啊，换一句话，就是一句名号。啊，一句名号成佛的。前面我们说是一部经，这是一部名，一句名号，行不行呢？行。现在还有这个例子，我们在谈虚法师自传。啊，他的自传是口述的。他的学生大光法师笔记的，叫影城回忆录。啊，里面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故事。啊，谭虚是地贤老法师的学生。啊，他的法是得自地贤老和尚。啊，地贤老和尚有个徒弟，啊，剃度的徒弟郭鲁江。啊，这个徒弟在家的时候，郭鲁江这个名词现在很多人不懂，这个行业没有了，抗战时候有。啊，我还见过很多次，挑这个小担子，补锅补碗，就是锅碗打破了，还能把它补起来再用。他是做这么个手艺的，这个手艺非常辛苦，啊，每一天在外面要活，有人家破锅破碗拿出来补，在哪些地方有？乡村。农村城市里面大概锅碗破了就不要了，就丢掉了。乡下人很辛苦，锅碗破了的时候他捡起了收在那里，遇到有补锅补碗的拿出来补好了再用。啊，所以他们活动地方都是农村，很清苦很偏僻的地方。啊，生活很苦，比讨饭稍微好一点。啊，做这个行业。啊，那么这个人跟地贤法师从小在一个村庄长大的，没念过书。啊，地贤法师小时候念过书，念四书。啊，以后长大了，好像是跟他舅舅，啊，做生意，以后出家了。那么这个郭鲁江找到地贤法师，那时候地贤法师是关宗寺里头的智克寺，找到了， 啊，找到就想跟他出家。李老说不行，你年岁太大了，啊，超过40岁了，不认识字，啊，学经教，五堂功课，你是决定学不会的，你怎么能在寺庙诵？啊，出家人生活一个靠讲经说法，你做不到。第二个呢，就是金蝉佛寺五堂功课，啊，金蝉法会，你一样都不会。啊，结果他死赖住，赖住到最后没办法，就在谈条件。那小朋友嘛，在一起长大的。啊，他说你要真出家，你要听我话，他说行，没问题，你说什么我都听，这样给他剃度了。啊，剃度之后在乡下给他找个小庙，没人住的，啊，宁波那边呢，乡下这种小庙很多，废弃了，找个破庙给他住，他就一个人。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什么都不会。啊，跟他讲，你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这个他会念，南无阿弥陀佛会念。啊，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你一直念下去，将来准有好处。这个人很老实，也不问什么好处，哎，就天天念阿弥陀佛。他找一个老太太给他烧一个午饭晚饭，早晨他自己理自理。啊，这是乡下附近的一个学佛的老太婆啊，照顾他。念了三年，他真听话，三年没出门，就像闭关一样。啊，一句佛号念三年，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啊，没有白天晚上，就这一点念到三年，他欲知时知，站着往生。啊，往生的头一天，他从来没出门嘛。往生头一天，他进城，看看他的朋友，最后见一面辞谢，他也没有说他往生。啊，所以这是他聪明处。啊，免得别人打搅。啊，晚上回来告诉老太太，明天中午啊，不要替我烧饭了。啊，老太太以为师父今天出门看朋友，可能明天朋友请他吃饭。啊，到第二天中午啊，他不放心，到庙里去看看。啊，结果看到叫他没有人答应，看到师父站在那个佛像前面，面对着佛像，啊，手上拿着念珠，叫他不答应，仔细一看死了。乡下人从来没有看到人是站着死的，啊，马上就通知那些学佛的，这些居士们。啊，大家都来看。啊，看了之后，大家一商量，赶紧派人到关中寺去报告地仙老法师。啊，地老法那个时候走路没有车啊，从他住的地方到关中寺，来回两天。啊，第三天，老法师才到。他在那站了三天，老法师看到非常佩服啊！你们又别出家了，按你的成就的时候，就是您的宗门教下的这些法师都不如你啊！啊，太好了。 这就是用大势至菩萨方法，就是一句佛号，一门深入。啊，没有经，那他不认识字，他不懂经教，一句阿弥陀佛，你看这样的往生，给大家做很好的榜样。啊，一念佛心入无生人，若无生人是正果，无生人无生法人。啊，无生法人是切地菩萨所证的。啊，七地、八地、九地，这个地位高了。啊，七地菩萨所证的无生人下品，八地是中品，九地是上品。啊，再往上去是极灭人，佛所证的，菩萨证的最高的无生法人。啊，真正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我们看一切法有生有灭，啊，在这个地位菩萨看一切法的时候不生不灭。这七地以上啊，不加方便自得心开啊，不需要任何帮助，不需要教啊，不需要经论，不需要咒啊，什么方法都不需要，它就是一念佛心啊，真的无生法忍，自得心开。这自得心开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锅炉匠往生，我们看他的往生的瑞相，断定他绝不是中下品，单单这一句佛号能够得到上品往生，这对念佛人来讲，让我们升起坚固的信心呢。啊，他做出来给我们看了，这个事情不是假的。啊，是今于此界，此界就是我们娑婆世界，是念佛人归于净土啊！啊，大势至菩萨代表阿弥陀佛来帮助我们娑婆世界现前这些众生回归净土。啊，下面这两句话是黄念老说的，与观世音菩萨同为阿弥陀佛之谢师。啊，谢师是佛身边的我们看西方三圣佛在当中，两边是两菩萨，这两位菩萨是佛的大弟子，也是佛的助教啊，他们可以代表佛讲经教学啊，两位助教啊。如果我们说佛是校长啊，这两个人就是教务长、训导长啊，帮助校长啊教化学生的。观经语以智慧光普照一切， 令利三途得无上力，是故号此菩萨为大势至。大观经，观无量寿佛经，十六观里面有观大势至菩萨。啊，这里头有几句经文引用在此地。啊，菩萨用智慧光普照一切，这个能量跟阿弥陀佛无二无别。啊，弥陀佛光能普照一切，观音是智，亦复如是。啊，得到佛光的加持，就能帮助你离开三途。啊，三途是六道轮回，怎么离开？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到这个人间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两条路。一个是继续搞六道轮回，另外一条路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不说别的法门？别的法门我们未必能成功，往生极乐世界决定成功，连锅炉匠都能去，我们怎么不能去？锅炉匠不认识字，什么都不会，叫奇笨无比。啊，你叫他学一部弥陀经，他学不会，他记不得。啊，这样的人一句阿弥陀佛都能往生，那就没有一个人不能往生。问题你是肯不肯干呢？那这是近代往生最好的榜样。谭学法师常常讲开示，都举这个例子勉励大家。啊，还有一个例子也是他人家说的，修无法师，那是个出家人，也是不认识字，没有出家之前是做泥水匠的，出家之后在寺庙里什么都不会呀，做苦行修苦行啊，寺庙里什么苦的事情别人不愿意做的他做，啊，谈老在北方建道场，就是哈尔滨的极乐寺。极乐寺建成了，请他的老师去开戒，啊，把这个道场兴旺起来。地仙老法师做德界和尚，啊，修无法师到那去讨一份工作，啊，帮助大家呢照顾病人，啊，那个时候受戒53天，啊，有生病的照顾他们来照顾，啊，结果到那里去的时候只住了十几天，他就向老和尚告假。这个老和尚谭学法师，谭学法师心量大，不计较，好，你喜欢来就来，喜欢去就去，啊，当家师是定西，定西法师沉不住气，就责备他。啊，戒期只有两个月，53天，你怎么这一点耐心都没有？既然来了，为什么要走？他就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我要到极乐世界去。”哦，这个话音，两个人一听呢，这不是容易事情。问他什么时候？不出10天。赶紧替他准备后事。 啊，到第二天又来，跟两个和尚说：“老和尚，我跟你告假，我明天就走。”啊，请常住给他预备两百斤劈柴，准备火化。啊，这也是个老实念佛人，什么也不会。出家之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这两位禅老法师常常提到啊，这样的人都能往生，我们为什么不能往生？没道理嘛。啊，所以菩萨名号大势至啊，怎么来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希望我们大家努力。啊，确定在这一生呢，求生净土，其他统统放下。无论喜欢哪个法门，学习哪个法门，到极乐世界再说。极乐世界有的是时间。无量寿啊！啊，而且什么法门，在极乐世界学很容易成就。啊，就在现前应该要放下，专心求净土，就对了。